结了婚呢、处不好，不能休息，还得了吗？啊，太痛苦了啊！人家基督就责备了这些人啊，就是的确啊，人在堕落之后啊，这里特别讲的是弟兄啊，因为他没有讲姐妹讲话，所以基督就责备了当时的男人啊，就说到人在堕落之后啊，常因为内疚就躲避上帝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啊，不然只是当时的人啊，因为我们躲避上帝，我们就不能爱上帝。所以我们每次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爱另外一个人啊，就是跟自己有关的时候啊，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你才能够啊，就是我们的爱突然间变得很狭隘了啊。就算你说最亲近的关系啊，夫妇啊，啊，父母跟孩子这种自然的伦理的啊，自然的这种亲情啊，应该算守得住吧啊，因为它是人类当中最靠近的。其实爱也常常在这些关系里面呢显得很软弱啊。为什么？你是可以爱孩子，但是你不能忍啊，你可以一次为他付出很多，但是每一天你就受不了，那就是耐心仍然还是一个很大的亏欠啊。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或是说不能忍的不算是爱啊，所以这已经成为普遍的问题了。所以当时那些跟主耶稣抗议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其实是很自己就是保护自己的啊，他们认为我不舒服啊，我就不要了啊。他们没有想到说婚姻本来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来的，那是人堕落了，但上帝没有把这个礼物收回去啊，说哦你们啊犯罪了啊，好了，婚姻没了，没有，他还保留，意思说呢，上帝要借着婚姻继续带给人益处，虽然不是本来正面的啊，人透过婚姻里头给许多人学习谦卑，学习爱人，学习舍己啊。所以如果人因为骄傲觉得我不需要，我自己照顾自己，我自己可以做啊，我不需要结婚，这样的人就太过忘恩了，因为上帝为他预备一个婚姻是要磨练他的，他说我已经够完美了，不要磨练啊，就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问题啊。人这些人就变成是应该被责备的了，所以主耶稣当时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啊，婚姻其实仍然还是上帝的心意，而且是上帝对多数人的心意，只有少数的人呢上帝让他们啊没有结婚啊。当然圣经是用那个字叫阉人啊，那这个阉人是指到不嫁娶的人啊啊，不嫁娶的人上帝如果没有透过婚姻来磨练他们，上帝用别的方式来磨练他们，但无论怎么样上帝都要磨练他们啊。所以表示说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婚姻是一个重担啊，他们就不结婚了啊，或者说结婚啊，不结婚但是喜欢在一起，不喜欢就不要在一起啊，很多人是为自己做后路啊来打算，其实这一些都是对上帝的一个抗议啊，就觉得太麻烦啊。但如果是基督徒就应该谦卑啊，就是上帝的安排虽然看起来有困难，看起来要付代价，但是对我们的永生是有益处的。 OK， 所以基督也没有讲很多了，主要就是责备他们就是不感恩了啊。连紧接下来呢就有一段话是讲到小孩子的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啊，就是有人把孩子带来耶稣的面前啊，我们这段话就很温馨了，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只是接受那些大人啊，有信心的大人啊，来寻求恩典，连小孩啊，当然这小孩不是说每一个啊，但这些小孩应该是那些蒙恩的父母带来的啊，因为他们自己蒙受恩典，他们也盼望耶稣为他们的孩子祝福嘛，所以呢，他们是对主有信心的，他们就把孩子带过来，也很明显呢，这些孩子呢，耶稣有反应的，这些孩子也是因为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虽然他们是小啊，他们不会开口要什么，但是基督还是一样接纳了他们啊。那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那么小，到底上帝会不会救他们啊？或者他们那么小，到底他们会不会重生啊？如果你要考虑这个事的话呢，就算你再大也不行了 因为重生从来都不是人可以掌握的啊，你再聪明，你再有知识，也不能重生了 啊。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说大人有头脑啦，会讲话，会做选择啦，才会得救的话呢，我说你就算了，这个路是没有，就是没有目的的啊，就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我们说重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的作为呢，这样你就要包括小孩了啊。如果上帝能够救一个不能回应上帝的大人，上帝当然也可以救一个不能回应上帝的小孩啊。所以当上帝重生婴孩的时候呢，他可以给婴孩一个真实的信心，虽然这个小孩不明白，但是那个信心却是真的啊，就很重要了。怎么办？如果孩子有信心不会表达，父母就很重要了。那父母不能够给他信心啊，但是父母呢就要在家中尽上教导孩子真道的本分。所以意思说，如果你的孩子就是接受婴孩洗礼啊，或者说你孩子从小表达出他有信仰，父母需要更多的啊，在他身上教导他上帝的心意，透过讲神话，也要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啊。其实这些都是长期的工作啊，不是你请一个补习老师啊，六个月就搞定那种啊，就是父母一生都要投入，成为基督的榜样。那让孩子因为看到你而看到主耶稣，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正常的，因为他里头有信心，配合上有好的真道的教导，有好的榜样，他的信心就会长起来。你会很惊讶，有一天他跟你一样，他会告诉你说，爸爸你信的也是我信的，我不再信我父亲的神，我信的是我的上帝。那时他就重生了啊，他就跟每个信徒一样啊，虽然他的路有点不同啊，他是先领受信心，过了好长他信心显出来啊。我们大人是一般小时候啊，在外面啊世界跑啊，然后来被神选召，我们才领受信心啊，但是最终呢就一样啊。所以这些小孩呢，当时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圣经就用几个话来讲我们的主啊。第一，他说这个我们的主把他抱起来，哦，耶稣会抱孩子的，可能你不要想象，耶稣没有生孩子，他怎么会抱？会被抱歪了啊！你放心了啊，这个抱的动作呢，是叫做拥有的意思啊。耶稣不是真的只是一般帮人抱一下，不要吵。当主耶稣把孩子抱在身上的时候，他就表示说这是我的啊，就好像牧人在旷野找到他的那个迷失的羊的时候，他不会再让他跑的啦，他说啊你跟着来吧，不会，他就抓着他两条腿扛在上面，就夹着他的腿不让他动，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回家。狼啊狮子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羊在牧人的肩膀上不敢去，因为牧人说这是我的。所以主耶稣把孩子抱起来呢，其实他已经表达了，这些孩子啊虽然软弱不能表达信仰，但是基督却宣告是属他的。连圣经还不只是说耶稣抱孩子，他还为他们祷告啊，这个为他们求祝福，为他们祷告啊。那主耶稣把这孩子呢献给上帝，如果我们的主没有想一个办法先洁净一下这孩子的罪，献上去不是被上帝审判了，对吗？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愿意为这个孩子祷告，就表示说基督已经透过他们的信心把他们的罪归到自己身上了，他才能够献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够蒙悦纳，对不对？最后你想，我们的主为孩子求祝福的时候啊，给他长大 IQ 有160什么，不是。如果你说耶稣要为你求一件事，他求什么事啊？就是你跟我永远同在。所以我们的主应该只求说，父啊你救这个孩子永远在你的国度当中。耶稣基督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所以我们也不在这里谈什么婴孩洗礼什么啦，但主要的啊，我就说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很温馨的 他不是那种法利赛人啊，很有学问啊，只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吵不要吵啊。他爱，他的爱真的是爱啊。 啊，不是那种只是有目的性的，他的爱就是这样流露出来啊，而且这就把上帝那个无限的爱呢啊表达了在我们的当中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想到我们好像每一个都是这些小孩子啊，我们虽然都是大人啊，但是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那些吵吵闹闹的小孩，是吧？天天跟上帝不满意啊，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啊，小孩这样。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还是这样子对我们了，好吗？好了，讲完上次了，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啊。OK， 好，谢谢。今天这个经文呢，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讲过了，对不对？哪一年你们记得吗？啊，所以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啊，我是讲了这一篇了啊。当然我是故意选这一篇，因为那时跟圣诞节的一个布道信息有关了。不过已经七年了。啊，是去年吗？2016年到现在是5年啊，啊，把明年也算进去了。OK， 5年了，所以是时候温习一下了。如果你们已经忘记的话，好吗？好了，我们就今天就花时间看这段经文就好了啊，就是有关一个少年的财主啊，一个官来到主的面前啊，他向主问天国的道路是什么。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三段经文啊，马太、马可跟路加，来，一二三。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马可，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路加，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好，路加就提到他是官，那特别就有权势的人，不是普通百姓了啊。其他马可就说他很虔诚啊，他跪在耶稣的面前啊，他不是法利赛人啊，哎，他不是那些文士啊，很骄傲来挑战耶稣说：“哎，你讲什么啊？”啊，他不是啊，他很谦卑，他用跪啊来表达他对基督的我们说崇仰啊，就是他要从耶稣那里听一些东西啊，不是拜啊，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神啊，他只是跪，就是好像当你是老师这样。OK， 好了，这个外在的动作解决了，我们先来看他问什么啊？圣经说他问怎么样做才能得永生，问的内容是对的啊，就是他问有关永生的事了啊，这的确是重要的东西了啊，也没有问题是说哎哪里有好吃的啊，你们这里到底什么菜啊？啊，去孙宁那边啊。不是啊，不是来讲要玩要吃的，他问很重要的事，就是关乎永生的。好了，都好像都一直很对啊，态度也对，内容也对了，但是错在哪里呢？就错在那句话，他说我要做什么。那为什么呢？他应该问说什么是永生，或是说需要靠什么得永生，而不应该问说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为什么？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我要做什么就表示他对自己能够做很有信心，是吧？你们想象啊，好像一个病人去看医生，是吧？医生说哎，你要这样做，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吃这个药， OK， 医生讲什么你都做了。跟另外一个人去买东西，好，问多少钱啊，这东西多少钱，态度是不一样的。多少钱就是说我买得起，你讲一个价格我给你，是吧？我有能力，你只要说合乎我的要求我就给。看医生不是，看医生你是很渴望医生给你药方的啊，你再多钱医生不管你，你也没办法。所以这个人有点好像是买东西啊，他对自己很有自信，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多善良的事了啊，所以他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因为我能力很多，你告诉我要做 ABCD 哪一件事让我可以得永生。所以你就开始看得出他外表都正确啊，来问的那个内容也正确，但是他的动机不对啊，他的动机不像啊是一个认识永生的人，对吗？如果有人问你说啊，我要娶你的女儿啊，你说啊， 开多少价钱？你说，哇，你买东西吗？你搞错了，这个是不卖的。你买房子可以这样子讲，你去跟人家你求婚，你不能讲价钱，你一讲人家肯定不嫁你了。你说这个是生意佬，所以很肯定是错了。他用这个方式来问救恩，来问永生，就问错了。永生是不能靠行为得到的啊。好了，我们的主还是很怜惜他。你看后面他讲了很多错的东西，主耶稣还是圣经说还是爱他，就好像他对待那些小孩一样啊，还是有怜悯的。好了，我们的主就回答他问问题了。我们读下一句啊，第十七节啊，马太，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啊。”马可跟路加都一样啊，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这个中文翻的不是很好，你可能读起来你觉得不是很顺。但其实它原文是就是犹太人的信仰，就是每一当你用这个字啊，就是善良，哦，我有啊，对啊，你每当用这个字善良，良善，我们今天谁都可以良善啊，就是什么，哎，你很善良啊，你这个人很善良啊，我们都可以用啊。犹太人不能用这个字，是因为这个只是单单是指上帝的，可以吗？啊，就是。这个善良就是那一位而已，就是单数的上帝。所以这个人呢，他用善良来指耶稣的话，耶稣说：“哎，法利赛人叫我夫子哦，你叫我是良善的，表示什么？表示你承认我是从神来的了，对吗？好啊，如果你承认我是从神来的，那么你就要听我告诉你的。如果我讲了你不听，你就是假冒伪善。”因为你已经承认嘛，如果你说我只是约瑟的孩子啊，你听听我的意见可以了啊，你不听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已经口里说你是善良的，你承认我是从神来要告诉你的，你再不听，你刚才这个就是奉承的话了啊，就是讲好听了，不是真诚的。好了，也就是说你既然这样说，我就告诉你上帝的要求。所以基督怎么回答？也就是说守诫命。好了，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守诫命得永生，好像跟我们的福音不一样。我们福音怎么讲？有你的亲戚说，哎，迦南啊，迦南妈妈有些说，迦南啊，我的儿子啊，我要上天堂怎么办？那迦南说守诫命啊，我说下次见啊。你要信福音嘛，你要信耶稣能够得永生，那我们可能就马上回答了，对吧？但是耶稣没有讲信耶稣啊，耶稣也没有回答说接受福音。耶稣说守诫命得永生。好了，问题在哪里？其实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讲说我们需要守诫命，他是回答这个问的人啊。因为这个问的人呢，他问了，他说我要怎么样做。如果他说我要靠谁啊，耶稣说靠我了，他都没有问要靠谁，他也没问说什么是永生啊。如果他问耶稣什么永生，耶稣大致可以跟他说，永生啊是上帝的美善在我的身上。但他问耶稣说怎么做嘛，耶稣说啊，你只是想知道怎么做，好了，你自己去做，我告诉你守诫命。 OK， 的确啊，在圣经里头，上帝是吩咐我们呢必须守诫命才可以活的啊。没有啊，你们看啊，这利未记啊，圣经是一点都不马虎的啊，不模糊的说的啊。他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那，后面那句话说，人若遵守，就必因此获准。而且后面还盖一个印章说，我是耶和华，就是上帝讲的。他怕你以为是摩西搞错了，就打一个印说上帝说的。那这就成为我们的信仰。人要活吗？你要得永生吗？守诫命。问题是我们守不了诫命，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代替我们守诫命，所以这才叫福音嘛。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当时这个官员呢，这个少年官啊，他没有兴趣有人代替他，他只是想说我自己干，你告诉我考题是什么。也就是说考题啊，考题就是去考诫命啊，就考满分你就进去了 考不了满分你就下地狱。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是在教导我们要靠行为、靠努力才可以进天国啊，进得永生啊，他只是在回答了一个就是错误的问题啊，他问了一个问题，没有问重点啊，基督就按照他的要求来回答了他。好，讲回我们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堕落了。我们犯罪了，我们不能守诫命了，上帝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这个要求呢？对吧？就上帝为什么还要用同样的方式，就是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去满足上帝的要求，为什么上帝还要保留守诫命才可以活啊？这是一个就是你能够介绍福音给别人的一个前提啊，就是如果你跟人家讲福音，你没有先解决这个观念呢、啊，你就说，哎，福音是白白的，是免费的，他就觉得说，哦，免费的，我交很多，不需要啊，他就没有，但是你告诉他说，福音是每个人都必须守的，但是偏偏是每一个人守不了的，但是有一位可以帮你守，这个才叫福音。所以福音是基督代替我们满足上帝对我们可以生活可以存活的要求，他代替我们满足了这个要求。 OK， 好了，我们来看了啊，到底这个要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简单来讲啊，就是这个要求里面，就是上帝律法里面呢，其实是表明了上帝一切的美善，就是上帝透过要求来告诉你他是谁。所以你对律法不要有偏见啊，说哎呦都是很硬的东西，都是一框啊，就是条条框框的东西。你要像大卫这样，一看到律法就流眼泪，他说一看到律法，他说比蜜还要甜。我们真的很难进入这种进度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律法里面呢，看到上帝的美啊。那怎么看？的确啊，上帝要求很多东西，你必须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而不是呢，你爸爸跟你说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做不到，你要帮我做。他自己不做，他叫你做。上帝不是做不到叫你去做，上帝要你追求他，所以他在律法里面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所以律法给我们一个要求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感，因为竟然有这样完美的神，既然这样完美的神愿意与我们分享他自己。 OK， 好了，第二个就是这句话啊，就在利未记的这句话，他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我不知道你看得出他的特点啊，他不是说人若遵行就活着，他说就必因此活着。你看原文啊，他的意思已经很白了，就是说生命活着，生命不在律法的里面。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好像医生跟你说啊，你若吃这个药，你就会好，所以你知道你的解决在药里面，所以你吃，你就把那个解决吃进去了，那你就会好，对吗？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不是说，哎，我把生命藏在律法里面哦，你们去吃它，哎，吃了你就活了，因为它躲在里面，没有躲在里面，律法本身没有生命的，律法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当你去追求律法的时候，就表示你追求上帝，上帝就喜悦你，生命从哪里来？从上面来，所以他说，你若遵行，我就喜悦你这个人。我的生命就从天上临到你的身上，我不喜悦的人，我的生命就不临到他。所以上帝不喜悦的人也可以守律法的，你知道吗？法利赛人他们也守啊，但守完之后呢都死了。你说为什么？他们也吃同样的药，为什么不能活？因为上帝不喜悦他们。所以关键不是律法，所以律法主义的人的错就在这里了，他们在追求律法的时候，他们把神排除掉了，对吧？他们就以律法为他们的目的，他们在里头想找生命，其实没有，生命在上帝那里，只是追求律法表达了我们对神的爱慕， 上帝看到你愿意爱他，愿意追求他的道，上帝喜悦这样的人，他就把永生赐给你啊。这个是古老的规矩啊，以前是这样，一直都是，就是上帝跟亚当也是讲这套话，一直都是这样。 OK， 那他没有因为我们堕落之后就改变，刚才前面说了啊，人害怕不能去做，上帝也没有改变。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上帝还要是要把最好的给你。什么意思啊？就是举个例子啊，好像你上课的时候啊，你在学校的时候啊，本来90分才能够毕业 ，OK， 89分都不可以毕业。哇，这学校要求很高，因为通常50就毕业了嘛，对吧？这学校很高，就90才可以毕业，所以出来的能够毕业的一定是精英了。好了，那有一年呢，这个校长可能觉得，哎呀，不要这样严格了。他就把90降到50，啊，好多人毕业了，对，你那很高兴啊，你可能本来都不能毕业，你很高兴，但是你心里知道没水平啊，因为他已经从90降到50了嘛，虽然是毕业，但是没水平，他已经不是那个最好的。你明白，如果上帝因为我们堕落了，他说，哎呀，反正你行不了，我就降低一点嘛，你高兴吗？你说降级了啊？这天国是不是已经有两个魔鬼在里面？不完美了吗？上帝说 no， 一样完美。我做不到，我没叫你做。上帝说我叫我的儿子做。所以基督道成肉身，就代替我们守那我们守不了的律法，最后把赚取的永生，我们套着信心啊，就是啊，他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可以吗？啊，所以我想这是福音的内容啦。不过我大概还是要交代了哈。所以这个人呢、啊，就不可能在就现在的人呢、啊，就不可能再有遵行律法，或是说啊靠自己行律法可以换取永生。这个可能性已经断了。本来是可以的，亚当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就不可能。但上帝没有解决啊，给我们方便的方式。他保留，但是他让我们到基督那里去领受。 OK， 所以罪人呢基本上是不会喜欢上帝，因为他内疚，他也不会喜欢律法，因为律法总提醒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世界的人就以这条永生的路就绝交了，没有办法有来往，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就让他们躲避神，也躲避律法的要求。 OK，那好了，所以来到这里呢，基督其实最终是要指出他才是那个能够让你进永生的一个道路了啊。只是这个少年官啊，并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愿意来跟随啊。耶稣在结尾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啊，其实是告诉他说：“你跟我走，我带你去啊。”那个人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有跑车啊，我有直升机啊，我不要你带。”所以呢，他就觉得基督的路太难了。你只是跟我讲 GPS 在哪里啊？哎，什么什么位置啊？天堂哦，北部纬度35啊，跟我讲一个地址就好了啊，我自己去。所以他就丢弃了这个永生的道路。OK， 好吗？好，所以说回来了哈啊，所以这个罪人不能遵守的时候哈、啊，其实上帝就在教会啊，在这个新约的当中，就向人显明了这个福音的重要啊，也是我们的绝对需要了。OK， 好了，所以回到刚才这个少年人的问题啊，他问耶稣怎么上天堂，怎么做，也是说守诫命。但其实不是说我们都要守诫命，而是说你如果问我怎么样，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好，接下来呢，耶稣给他一个机会啊，让他再表达。所以我们读下面一节18到20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好啊，马可啊也是把这个列出来，当然表达不大一样啊，他说不可亏待人啊，不过类似了，就是基督基本上是把摩西律法就是十诫啊的第二个法版念给他听。你想他不懂吗？那个少年官肯定懂，对不对？他一听他知道你在讲十诫，你在讲那个从第5到第10的那个诫，所以他不需要很详细啊，就是 每一节一模一样，但是他一讲啊，耶稣就说哎呀，就是爱人己了啊，结尾就一句话讲完了。好，这个少年人呢好像马上就说哎，没问题啊，我做过了，而且我还是从小都做过了。好，这里有一个要观察的啊，就是如果耶稣问我这个人问耶稣说什么是诫命，如果是我们回答，我们应该从前面讲起。我说哦，你们要以上帝为上帝啊，你们要不可拜偶像，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不可以就是冒犯上帝的名啊，要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应该是从第一节讲起，为什么从第五节讲起？是不是上帝说哎呀那个老套，我们今天简单一点啊，就从十减到六。不是，犹太人有一个共识啊，是我们没有的啊，就是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常看到旧约就有了，先知就常有啊，就是在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明白十诫除了我们说的两个法版，就是四跟六，他们知道第二个法版是第一个法版的正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看法版是平等的，所以你教一个华人孩子画法版，他就给你一到五，就是一三四五，因为他 balance 嘛，一到五就六到十了。但是你教犹太人孩子呢，你画法版他就画一到四，连五到十，你说这边不平衡啊，少一个。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两个 table 嘛，啊，就是一个跟二。好，为什么要分两个 table 呢？啊，两个板呢？不是写不下啊，是为了告诉你说，第一个法版是那个基础，第二个法版是它的证明。所以如果你说你爱神你不爱人，你是骗人的，对吧？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必须透过爱人如己来证明你爱神。那这你可能以为我今天讲，但是你要看这就一直是这样讲的。假冒伪善人总是告诉人说我很爱神的啊，你看我天天进食祷告，不知道是不是打瞌睡你不知道啊。总之他躲在家里读经祷告，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说很爱神，但是他如果对人对家人没有一点点的耐心跟忍耐呢，他就是撒谎的，他是欺骗自己的。因为不爱人的人就证明了他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他不爱神。但你不要反过来啊，不要说哦，凡是很爱人的就是基督徒，不见得啊。欧洲人一般上都很善良，很容易帮助人，他们不是有永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因为爱神，他们就纯粹就是做人的东西啊。所以他们的爱，对人的善良的爱呢，没有证明他们爱神。但是基督徒却是有，我们是先爱神，我们是透过爱人来证明我们爱神，可以吗？好了，我不多讲了，我想你们应该明白。所以犹太人他一听你把后面那个诫命列出来，好像先知旧约的哈，啊，每次也是这样子责备百姓啊，说你们犯罪，百姓说我犯什么罪啊，他就把后面那个第五到第十列给他们听，所以他们就知道上帝要求是爱上帝，透过爱人，而不是只是光光爱人。好，所以说回来这里呢，这个年轻人呢，他一听耶稣这样讲说哎，这些规条，他说很容易啊，我从小就已经是这样子做这些事了。那你想他的回答啊，说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而且他用一个字叫都遵守啊，可以让你大概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诫命。为什么？一个从小都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叫做生活习惯，不是叫做守诫命。有人说我生来就是基督徒，你大概要跟他传福音，因为基督徒不是生出来的，基督徒是重生的，不是妈妈生出来的。所以你明白，当他这样子说，他说这些事我从小都做，从小都做的是一种外在的习惯，不是守诫命，所以他肯定是没有守，他只是习惯做一些的动作，就是这里说啊，不可以害人啊，要对人啊，他就习惯做。但是上帝说，我要的不是这个生活习惯，我要是从内心爱神而被感动去做的事。所以第一就看出他不明白什么叫上帝的要求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讲我都做，不可能啊，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犯一条，你就犯众条，没有人都做的。你做完了，你明天就全洗牌了，重来过，没有了。为什么？你犯了一次，就全抵消了。因为律法是完整的，你没有办法说啊，360几条我守一条吧，守两条也不错啊，十诫也是我守五个，没有，你不守十个你就不守十诫，因为它是完整的啊。所以这个年轻人的确是没有真的守诫命，也没有认识永生了啊，所以基督就可怜他啊。所以我们下一段经文呢，就我们来读啊，马太他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马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后面是类似的啊，我就不读了。啊，总之马太跟马可的区别呢？啊，除了耶稣爱他这句话之外啊，啊，他说你少一件，啊，因为之前呢，啊，这个刚才你读前面，他说我重做了，还少什么吗？哇，天啊，你应该说我有做过什么吗？你说我还少什么吗？就好像你全都有了，就缺一点点，跟耶稣说怎么样啊？99分不错吧？这样 ，OK， 耶稣基督真的是可怜他啊，所以马可说的爱。不应该理解成呢，他被拯救啊，还是我们一般说神爱我们的那种爱，而是基督可以就走了，不回答他，因为的确这个人没有预备好啊，这个人也不配，啊，要寻求，所以基督大概可以当作法利赛人来对待他，但是基督还跟他讲，还跟他说，就是基督还愿意给他机会，所以这个动作叫做怜悯啊，这动作叫可怜他。OK， 也就是说你还少，因为他问我少什么，就说你少。那这个少呢，不要误解啊，好像耶稣说，你做到十诫哈，不错，我现在来加一个11诫给你，因为你问我嘛，你少什么？我说啊，我发明多两个给你做，不是啊，基督没有在诫命之外再产生新的诫命啊，没有产生新的规条。基督说少一件呢，其实他的翻译应该是说。少了关键的一件，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表面上都做了，但是他少了关键，导致什么呢？导致全部都不算。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比喻啊，当我以前在我跟你们说过，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又帮人家就是在餐馆帮人家，就是那时打一点散工了啊，人就有时要送外卖啊，送外卖啊，这些谁买什么？啊，送饭啊什么都很简单，麻烦是送汤啊。啊，洋人就喜欢吃汤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饭泡在汤里，怎么吃啊？没关系，反正再给钱就好了。好了，送汤难在哪里呢？就是你跑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你骑脚车的时候呢，如果它的盖开了，你知道怎么想象啊？就不能看啊，就是虽然你不知道的，因为它那个整个袋子是防水的。但是你一打开的时候，就面啊、水啊什么，就搞得那盖开了。那我就想到这个比喻了，那就是这个人啊，他说我什么都有了，我说是啊，牛肉啊有牛肉，龙虾有，炒蛋都有，好了，少一样没有盖，好了，他就跑出来，就是我们说把废了，可能什么都有在里面混在一起，什么都不是了。那你说守律法十诫我都守了。我还少什么？耶稣说少一样，就是没有爱。一个没有爱，就让你全部的这些守诫命的行为呢，变样了，变质了，不是上帝要的。OK， 那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帮他，他说：“哎呀，可怜啊，这个年轻人还有机会啊。”所以耶稣说：“来，我教你，你少那样，我跟你讲怎么做，好吗？”啊，耶稣说：“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啊，就是变卖所有。”哇，这个话讲出来，可能他晴天霹雳啊！那变卖所有呢？可能我们华人听友会晴天霹雳，因为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是吧？啊，我暂时还是考虑要不要信耶稣了。变卖所有的确在圣经里面这个实际是找不到的， OK，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新的条例，十诫以外第十一诫就是变卖所有，不是啊。变卖所有呢，你应该理解为呢，耶稣告诉他说，你那个缺少的，就是那个拦阻你没有做对的那这样东西，你要把它除去。就是说，这个少年人他什么都愿意做，但是呢，他心里面真正爱的不是上帝，而是金钱。所以就说我帮你吧，你一直做不到的 ，OK？ 你瞎忙啊，你天天啊做这个做那的，你心里真正爱的不是上帝啊，所以你做没有意思。我现在帮你把那个拦住你爱神的拿掉，把它除去，变卖它，给别人，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OK？ 以致你所做的这个实践能够蒙神的悦纳 ，OK？ 所以其实基督是给他开一个解决方法啊，但是这个少年官就没有办法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啊，可能大家都称赞他啊，好基督徒啊，热心侍奉的啊，基督徒啊，所以他认为他已经做到人的要求了，因为大家都看表面的啊，大家也认为他是一个热心爱主的人，所以他不觉得，或是他需要再多做什么，他觉得给。好像周济穷人这些啊，他认为他已经做过了，所以他不认为他需要再做到变卖所有。其实基督没有叫他真的是把家产全部扔掉啊，只是告诉他说，那个拦阻你的金钱要放下啊，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在福音这个约翰一书里头啊，也读过一段经文啊，也是我们常常在认罪祷告里面有的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他也点出一个需要变卖所有的人啊，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你是这个问题呢，耶稣也会告诉你，某某弟兄，变卖所有。这是唯一的药方来的。但愿我们不爱世界，你活在世界，你的爱要给上帝。世界我刚才说了，是上帝应许给你的，你干嘛要爱他？给你的，你不是乞丐，你不是强盗，你是儿子，世界是造给你的，你要爱的是谁？是世界创造万有的上帝嘛。但我们却把爱给了那些本来给我们的东西，连最后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偶像不一定有东西拜拜的啊，偶像就是那个取代上帝的东西。好，今天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少年官啊，就是他不能爱神啊，因为他太在意金钱了啊，所以他的心里面啊一直都没有啊处于啊前面四条的诫命而去守后面六条的诫命。 OK， 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变卖所有这句话啊，我们花点时间啊。他说变卖所有啊，那基督不是叫他啊把东西都卖掉，你注意看啊，他说变卖所有不是说把它全部变成现金，把它转化成为可以移动的东西啊，基督只是告诉他说放下那个缠绕你的缠累你的东西，要尽早操练真正爱神而去爱别人，为自己面对上帝而做预备。一个真正追求天国的人是不可能为了地上的东西而放弃永生的。如果你真的说像他这样啊，怎么样才能进永生啊？如果你真的是要进永生呢，你不可能为了金钱物质而放弃的嘛，因为你应该是知道永生的价值是什么，不然你为什么到处问人家怎么进永生？所以基督给他一个药方是很诚恳的，不是为难他，也不是捉弄他，是按着他的口说的。但很明显他的口说的不是他心想的啊，所以呢，耶稣的药方对他来说是苦药啊，是毒药，他根本扛不下去。OK， 另外呢，变卖所有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动作啊，你知道天主教中世纪的时候就拿这句话变卖所有，所以很多人就故意贫穷。我们可能都知道释迦牟尼不是把东西都送给人让自己贫穷，中世纪一大堆这样的人啊，那很多有的是君王， 就住在一个盒子里头啊，反正很出名啊，大家来朝圣啊。那这些人是故意贫穷啊，把金钱就是丢弃，因为他们遵守耶稣的吩咐，变卖所有。其实这不是耶稣的吩咐，耶稣不是叫你真的卖东西。OK， 我在说这不是行动，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对物质的态度。你拥有物质，但是你好像已经卖了它一样。能够吗？能够的。你银行有很多零，我知道。OK， 我也不知道，其实 我不是管银行。哎，你有很多零在银行啊，但是呢，你好像已经给了，就是你在管理这笔钱，你在管理你的资产，但是你不以它为快乐，你不以它为好像一种沾沾自喜的满足。能够吗？能够的。你用车，用物质，好像不再用物质，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爱的不是地上的东西嘛。所以当基督说把这个态度转换一下啊，你拥有的今天好像已经卖了， OK， 让你的心只是专专仰望那位爱你的上帝，你才能够守诫命，最后你才配得进天国。那第二句话呢，他说不单是变卖啊，他要他分给穷人啊。那分给穷人呢，总好过叫你去丢大海了啊！总是以前那些那中世纪的人啊，有人有钱呢，就拿到海去扔啊，哎，觉得啊，你看我都舍下金钱，没有叫你这样做啊。最早耶稣这里说分给穷人啊，那分给穷人呢，的确是叫你好好使用它的意思，不是叫你浪费啊。分给穷人是表示你要把你的手头上的金钱，不是看为一种享受，不是看为一种拥有，是看为你行善的资本。你很多零，你很多房子，你都把它看为是你随时可以为主帮助人的东西，是你的资本，是你的本钱啊，做善事的善事，就是行善的本钱，遵守上帝诫命的本钱。能够吗？能够。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他们可以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心灵是很单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被这些事情占据。OK， 很多时候上帝还把更多的也交给他们管理了啊。所以回来这里，就是他并不是叫我们故意贫穷啊，把你钱全部送给穷人啊，让穷人变富人，让自己富人变穷人。哎，做什么？你那个富人又把东西全部送给你，这样轮流变是吗？没意思啊，整天搬家吗？当然没有，耶稣没有要你这样做。OK， 所以这里说的只是说耶稣在间接的责备这个有钱的少年官了。他说：“哎，你从小遵守诫命哦，你很有钱哦，对，两样都对。但如果你天天遵守诫命，为什么你的身边还有这样多穷人？你们觉得奇怪吗？就是那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嘛，不是吗？”就是你那么富，如果你常常遵守诫命，你身边不可能会有穷人，因为他们都是你爱的对象哦。但是今天耶稣说，哎，很多穷人哦，很多穷人围绕着你嘛，所以表示你没有真的遵守诫命。所以基督给他开一个菜单，就是把你的财富，我本来交给你的财富呢，给他们，那是我叫你做的，而不是你的施舍。是我给你的工具，是我给你行善的本钱。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念啊，就是当然用现代的方式啊，这古代的文字可能不大适合现代的人。不过你转化一下啊，你重新看待你的金钱物质， okay， 每一样都放在桌上，跟上帝说这些都是可以用的。上帝说，跟上帝讲，上帝没有要用你每一样东西的。OK， 你放心啊，不用太害怕。上帝会知道你的心想什么，但是他要你摆上，他不要你把一点点放在裤袋，说啊都放啊都放啊，我这边又留一点了，你全摆出来，他不会没收你的，他又不是黑手党，你放出来，你说我交给你，上帝说好，我今天不用，你继续啊，但是哪一天我进来的时候，你全摆在上面，我要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啊，金钱物质不再缠绕你，啊，那我讲一个例子，就是 我是读另外一本书讲的，他说以前古代的人，就希腊的人有一个名言啊，就这我打一下，当然可能句子不完整了、啊。就是我大概印象中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一块钱如果你自己留着它还是一块钱，一块钱你放在自己家里它可能会丢了，会被偷了啊，或是你自己遗失了。他说什么方法能够保留这一块钱或是让它更有价值呢？他说把这一块钱给一个有需要的人，这块钱会变成一种感情，而且是永远留在人的心里。他没有叫你去收买别人啊，你明白吗？你说我们华人呢，有的是真的是，我们是有存钱的瘾的，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数了很高兴，我不知道。那钱物质你吃了够了用够了，多出来的就是多出来的，它不会增加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按照上帝的吩咐感动啊，他告诉你把这一个那一个给他要你给的人的话，其实你建立的是一个兄弟之间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这个情感到永恒的国度，你相信在天国里头，那个人还会告诉你说谢谢你那一天帮助我，他不会忘记的。但是你那一块钱藏在抽屉的肯定不在了，因为你不用它它就不在了啊。所以基督在这里的确是说，你从小守律法吗？你从小都真的是像你自己夸口的啊，你都做齐了，你没有所缺乏的吗？基督说好吧，我帮你啊，把这些拦阻你的给有需要的人啊。因为他说必有财宝在天上啊，那他不是说有人会把你的钱转到天上，这个是逃税才会这样的啊。他不是说你给穷人钱啊，穷人就把你的钱藏在天上的户口。有财宝在天上呢，它的翻译其实是说你会有一个非物质的，就是天上的财宝就不是我们的财宝了。天上财宝其实是指到属天的福分啊，我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所以其实基督是说你要得永生吗？你要爱人，你就有权利活着得永生。所以天上财宝可以直接翻成是永恒的国度啊，永生啊，上帝我们无限的恩惠，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先解决，就是说这段经文没有建议我们要自我贫穷，故意的啊，把财宝都乱撒乱给啊，觉得这样子做比较金钱，这是没有智慧的 ，OK。但是呢，这段经文也警戒了任何一个以为他只是表面做一些条规就满足了神的要求。上帝的要求是我们从心底里面要真的爱他，喜悦他的吩咐，坐在他指定的人身上。 OK， 舍己，因为你没有失去什么，凡是你有的都是他给你的。如果你把他给你的给别人，你会缺少吗？不会缺少，因为是他给你的。当然如果你把它都是看为是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啊，吧没话讲啊，那个一毛都觉得不舍得。那如果都是上帝给你的，你给别人或是上帝要你给别人呢，这不叫缺少，这叫赚取。因为你在一个弟兄的身上，在一个姐妹的身上呢，你培养了他的灵性啊，你让他少忧愁一餐，他可能就更多的可以祷告，更多的可以感恩。献到上面的，献到上帝眼前的是无价的。OK， 好了，所以耶稣就讲完最后啊，还是给他一个出路啊。他说你全部给了哈，您就去领福利金吧。没有啊，耶稣没叫他领福利金，耶稣来跟我啊，我做你的歹楼。那所以耶稣还是很联系他嘛，因为耶稣没有真的说叫你们啊把财产就给人啊，连自己睡在街边算了。耶稣说跟我就毫无缺乏了。耶稣什么时候缺乏过？没有啊。你们忘记了耶稣要上税的时候连鱼都吐钱给他，从无缺乏的。主耶稣基督啊，去到哪里都有人供应的，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嘛。你看这样的一个条件给他，他竟然拒绝了。但也是问我们了，你说如果耶稣今天告诉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 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来跟随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No。 你再讲一次。还是你说爹你有你在就是一切，是吧？好，所以基督的确真的是爱这个人啊，就是可怜他，他错了，他追求永生的方式错了，那基督想要纠正他啊，就是最后给他一个保证说，你给完你没有贫穷，因为我收你啊，我让你做我的门徒，我带你走这个守诫命的道路，我带你进永生。如果你真的要进永生，你跟我走啊。OK， 但是可惜了啊，我们读他结尾是完全不同啊，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啊。那马可就说他听了就变了，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财产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难啊！后面也是一样，所以你就明白了这个少年官他的反应啊，就给你知道他要的永生跟耶稣给的永生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已经把永生拿出来了，他悠悠愁愁走，就表示说话不对版，不没兴趣，不要啊，或是他认为代价太大。所以所谓啊，从小认识律法，所谓从小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能力啊，到处问天国的道路，所谓这样的人啊，并没有让他就得着天国啊，因为他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始终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来追求天国，来追求永生。 OK， 所以他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从小都守，最少他应该意识到他守不了，他不应该跟耶稣说哦，都做了没问题。如果他真的守了，像我们这样，对吧？如果你真的守上帝诫命，你说完蛋了，爱人如己是可以用来唱的啊，爱神爱人也可以用来唱了，很好听的歌可以的，但是一做你就知道不能啊，要人命的，要我去爱仇敌，我死得更好，对，就是这样，要死的，要舍己的。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守神的诫命，他一早就应该明白他不能，他需要依靠，他需要恩典，他不会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更不会觉得自己离目标不会太远，所以他来耶稣面前是想要耶稣认同他，而不是真的来祈求耶稣帮助他，是吧？那他来问了，哎，怎么样进天国？其实他是说，你知道我做了很多吗？他不是真的说我一无所有啊，你来帮助我怎么进天国？啊，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心里面最终啊，就因为有各样的私欲啊，特别是金钱呢、啊、给他带来的私欲了 啊，而导致他来到天堂的门口，却选择了另外一条的道路啊，他走出去了。啊，像我刚才说的，我结束了啊，就是我们只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反省了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已经选召我们了啊，我们不一定要爱钱啊，这里说是钱是一件事而已啊，因为钱它的背后不是钱啊，钱背后是感觉，钱背后是控制，钱背后是能力啊，你钱可以给你能够掌控东西。一个有钱的人看到什么就买，因为他有钱，所以钱给他展示他要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钱让人着迷是这样。但是钱本身没东西的，一张纸哇，有些人是信用卡都可以，就钱本身呢不可能是你要的，你要的是他给你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偏偏这种感觉呢就是跟做基督徒的感觉是相反的。因为基督徒感觉不好，要常常感觉不好，你要常常因为上帝而得安慰，而不是自我感觉很好，觉得啊、哦、我可以买，我可以用，我可以请啊，这种感觉会让你不祷告、不亲近主、远离上帝。所以，如果耶稣基督问我们、啊、今天来跟随我 盼望我们不会只是停留在啊信耶稣啊。有一次我捉弄一些，我当然不在你们当中，多数是你们，我忘了，可能是你们。我记得是有一次问你们说谁信耶稣的举手，有这样做过没有啊？这样应该不是你们。我就问了，我说啊，很多人啊，我说哎，你们啊，谁要信耶稣的啊？要信耶稣的举手啊！这样就很多人举手。然后我就说，谁要跟随耶稣的举手？没有哦，那岂不是回来了？因为他们觉得信耶稣可以跟随，哦、不要不要不要。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想啊？当然我明白，我是这个背景出来的啊。我们认为呢，信可以啊，知道嘛，跟随哦太难了，牧师去跟嘛。是吧？我只要信。那你要知道，这两个是没有分的。你看这段经文，耶稣说：“啊、哦，你信就好了。OK， 拜拜，下次再来看你。”耶稣说：“你要进天国，跟我走，走我的路。所以信耶稣就等于跟随耶稣，不跟随耶稣就等于不信耶稣。我们很多的家人是信的，但是不跟的，你要小心。你不要安慰自己，不要欺骗自己啊！不要说啊，没关系的，他信的，他也祷告。”他也读圣经，在他生命里头有没有耶稣的形象？他活出跟随耶稣，他才是信耶稣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救过一个不跟耶稣的门徒。你们明白吗？天国是走进去的啊，不是飞进去的啊，也不是信进去的啊，是走进去的，是要用腿走进去的。所以盼望我们提醒自己啊，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啊、我是信耶稣的啊，我们要给人印象我是基督，我是基督徒，我是小基督，因为我是跟随耶稣的、啊、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开始影响那些身边可能一些还在徘徊的人啊，他们是停留在知识上啊，他们认为他们都明白了，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还是做自己的事啊，选择自己的道路。其实这些人就跟这个财主一样的，你总有一天耶稣会跟你说跟随我，你那天会说 no 的，今天你不会说 no 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嘛，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好不好、啊、好，没问题没问题、啊、等到有一天你心疼的东西来了，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健康摆在眼前，耶稣说我要拿、哦、那时你的决定就是我拒绝永生。所以总有一天上帝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变卖所有来跟随我，不要惊讶，这是本来的呼召来，好吗？啊，所以我刚才在说，我不是吓大家要说穷人啊，我是说你把一切放在桌面上啊，我这是白话了，桌面上什么就举个例子啊，没有隐藏的，没有放在口袋的，全部放在桌面上，跟上帝说你要取任何都可以，因为你是我的主，你相信我，上帝不苛刻的，因为他丰富的很，他不缺要来拿你的东西，他唯一拿你的东西的时候是因为这东西对你有害，好吗？他唯一碰你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东西拦阻你爱他，拦阻你走天国，所以他真的要碰一样两样三样你放心，因为他叫你跟从他，你不会缺乏的啊，他看过我们，他做我们的长兄，直到我们进天国为止。啊，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哈、啊，我们用点时间，我们每个人自己在主的面前啊，可以反省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了啊，就是啊，有时上帝给我们一些的管教，给我们光照啊。但我们从今天开始，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啊。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做得到啊，但是我们盼望主给我们信心，在主要求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能够欢然的回答主，是的啊，我愿意跟随你，好吗？啊，好，我们自己祷告之后，我做一个啊一个总结的祷告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啊来看这段经文啊，虽然它发生在2000年前，但是它确实是每个时代啊，每个人的挑战啊，我们啊知道我们啊都啊愿意寻求永生啊，我们也愿意啊来进天国，但我们却常被许多的事物来缠绕啊，特别是那一些啊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事啊，特别那些给我们有 一种自我价值的事情，常会拦阻我们不能够再专一的去爱上帝，拦阻我们不能真诚的去爱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就求你透过圣灵的大能跟感动你来帮助我们愿意在这个功课上来回应你给我们的要求。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变卖所有的来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在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都愿意依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给我们各样的磨练跟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你所预备给我们的必定是叫我们的信心有益处的事。主啊，每当你呼召我们撇下那些缠绕的事来跟随你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欢然的心能够立刻的跟我们的主耶稣说，是的我愿意做你的门徒，是的我愿意走你的道路，是的我要走进你所预备的天国。主啊，你用这样的一个盼望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有自己的挑战，但主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作为一个做好预备要舍己，做好预备要变卖，做好预备要走天国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